难道以非有之法而能够作为现行诸事的清因缘吗？这一套第五难第五课又啊，这若缘所生逆相见分，非一塔起，二手一体，利益应难，无意因故。又者，要若缘所生的逆相见分不是一塔起性，那么相见二分所依自证之体啊，比例也应该如此，同样属于见机所知性。因为均是属于分别缘所生起，没有异因不同因的缘故。接着啊，以上属于第三科叫做破斥，接着第四科叫做结证，结轨正义，由失理去，中缘所生心心所体即相见分，有若无若皆依他起，由此义理中去，各种因缘所生的心王心手之体以及相近二分，有落无落，这些一体出法都是一塔起性所说的。接着就是第四课，要做第二颂第二句，第二颂的第二句。那么这个第四科是从哪篇来的？我们请看到487页补充讲标到第四前一面的第四科三角号这个就是第二广对一塔监视次半颂，分成四科，最初广初句，第二广第二句，第三广前第三四句，并起第二颂中出去这个我们都解释过了，所以现在解释到第四课，解第二颂的第二句解释第二颂的第二句好，我们现在就加以说明。第二颂的第二句是什么呢？就是所以叫做分别缘所生，第二颂就是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就是解释这个第二句的分别缘所生。好，我们看这文，依他中缘而得起故，双缘分别缘所生者，因此起说染分依他，尽分依他亦缘成故，或出染尽心性所法，皆名分别，能缘力故，是他一切染尽一塔，皆是此中一塔起色。就是说一塔一陀他法，许多众缘，许多的这个因缘而得以升起的缘故。所以颂文就是说分别缘所生，分别缘所生者送上分别缘所生，这个什么意思呢？因此起说染分依他，应当了之，这个姑体就是先手，这是属于染分的依他，净分依他亦缘成故，假若属于净分的依他也可称作亦缘成实性的缘故我们看第一的三角号我们看到净分离他亦缘成的这种道理，就好像四智的菩提，四智菩提还有实力无畏等等，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修的，都叫做净依他，净分的依他，因为它是属于称性所显，所以又可称作缘成实性，所以呢净分离依他也可以称作缘成实性的缘故再看到本文，或诸染净心行所法，皆名分别，能缘力故，或者各种染污清净心王心所法都叫做分别，因为这个获得智 也有这个分配，他能够远离的远过。四则一体揽尽一塔，皆是此中一塔起色，因此之故啊，一切染污清净的一塔都是此中在这里头颂文当中一塔起性所说色，颂文中所说啊，这个一塔起性所说色啊，这是解释第二颂塔第二句。然后接着就讲解释到第二课就是解于半首远程实性，远程实性的这个文件，远程实于彼常愿离浅性啊，这是属于第二颂的第二颂的后两句啊，也就是这一次第二课解释于半颂远程实性。好，那么解释于半颂远程实性又分成两课，最初解第二颂第三句，第二解于彼则第四句，现在属于最初解第二颂第三句啊，就远程实于彼啊，这个就是颂文。好，我们看到论文，二空首先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名远程实，贤此辩常体非虚谬，简至共享虚空无等，无若有为离道究竟，慎用周遍亦得此名，南京宋从殊处非惑。二空，这个就是说我法二空首显啊，首显了，因为它是普遍周遍的缘故，所以是圆满，因为它是常住的缘故，所以称作成就。那么这是属于诸法的实性，为什么说实性呢？是体非虚谬，所谓叫做实性，那么称作圆成实。显此遍常体非虚谬，这个就是解释前文，显示此圆成实性是坐遍常住，体性不是虚妄荒谬的，简至共相虚空无等，简别自相，简别共相，简别虚空，简别我等等。那么这个自相的情形，诸法的自相是什么呢？也就是限量所得所必义的法体，离开名闻种业等等所有的分别，好像色相味触等等，因为它各个次别，所以不是周遍圆满啊，这个叫做诸法的自相，把它鉴别出去。而诸法的共相，什么叫做诸法的共相？就是比量所得所必的道理，由于明年等等显示不错谬，如同无常无我等等啊，这些道理，因为就着他的义理来全表啊，来诠释来表示，所以不是常住成就啊，所以要把它鉴别出去。为什么要鉴别虚空呢？因为虚空是因色法而显发出来啊，对着有执爱的这些色法而得到他这种虚空之名，这个也要把它鉴别出去。哎呦，这个我也要鉴别出去了，我不是实有这个自性，而是依这个无取印施设假名，所谓都是一种虚谬的东西啊，这些都鉴别出去。所以你看圆成实现呢，要减掉这些自共相虚空无等，无若有为离道究竟，慎用周遍亦得此名。这个无若有为诸法他离开颠倒，该属于究竟，那么他有殊胜的作用，也是周遍，也可以得到此圆成实之名，南京宋宗收除非惑， 然而现在宋文当中所宣扫原成实性，但是只是指二空所显的真如，而不是指有为无漏的法啊，所以叫做收出挥霍啊。好，这一段过去了，接着解释第二个叫做解于体以及第四句。于体两个字啊，而不以及第四句，第四句叫做常愿力前行，解释第三句的于体两个字，以及第四句常愿力前行。好，我们看着文，这一课又分成两课，最初种第二批，现在最初种此句于体依他起善，常愿力前遍计手持，二空手显真如为性，此缘成实性，即于体依他起性之上，常愿离前面的遍计手持性，以二空无法二空手显的真如作为体性，叫做于体常愿起性啊。好，这个解释过了，知道。第二颗叫做别啊，这是属于前面是种啊，现在这个现在属于第二课的别，个别个别解释这样子。别又分成四课，最初从事第三句于彼二字，重新解释第三句的于彼这两个字。那么第二课是第四句常愿理字，解释第四句常愿理这三个字。第三课叫做是前字，解释前这个字。第四课叫做是信字，解释信这个字，所以它叫个别解释，是吧？前面的总体的笼统的解释，这样的个别分开的解释，先说明于彼两个字的意思。说于彼言，先缘成时与依他起，不即不离。宋文当中所宣扫于彼这两个字。言就是一个字，叫做一言。现在于彼是两个字，显缘成实与依他起，显示出缘成实性跟依他起性，它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我们做比喻，好像坡跟水也是不即不离啊，离水无坡啊，离坡也没有水啊，这样子啊，波浪无名。无名风一吹啊，这个起了波浪，然后泉水也就是成坡，坡静止了，没有无名风手吹了，静止了又归水啊，又成为原成实性啊。所以呢原成实性跟依他起性是不即不离。接着第二课是第四句常愿理之啊，常愿理这三个字，常愿理言离妄守之啊，显妄守之能守取性，理恒非有。宋文当中常愿理三个字啊，乃是显示出虚妄守足执着能守取性，能取守取的体性，一理恒常是非有的。接着第三个是浅字，解释浅这个字，浅言一显不空一塔。宋文当中浅这个字一理是显示，只是空掉遍计手执性，而不空一塔取性。提到第四课是性字，性显二空非原成实，正如理有理无性故。宋文当中性的这一个字乃是显示二空无法二空，非即是变成实，二空所显才叫做变成实，二空所显的这个这种真如这种真理呢才叫做变成实性。 而不是二空，就是这个名称实性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就是上文当中性这个字乃是显示二空非即是二空，无法二空，不就是名称实性了，乃是呢啊，名称实性乃是什么呢？二空所显，二空所显才叫做名称实性。为什么呢？因为真如它是离有离无啊，这种体性的缘故，离有无两边啊，这种体性的缘故啊。接着我们再看附表第44啊，叫做根二三性不一不异啊。接着我们看到论文，由前理故，此缘成时，于彼依他起，非异非不异，以应真如非彼实性，不异此性应是无常，彼此俱应尽非尽尽，则本惑之用应无别。这所谓在我们的数气里头的科，是属于第二科，叫做遍不异一异。我们参见486的科表，486啊，翻开486，486的前一面，前一面最后一个三角号，也换句话说，这个前一面的第五颗三角号，第二长行式分成两颗，最初是宋文，体是宋文，第二颗朱门体是，现在最初的是宋文又分成两颗。最初叫做别解宋文，第二颗总是宋义解答首问啊，现在还属于第一颗别解宋文里头又分成三颗，最初变三性啊。接着第二颗变不异一异啊，接着第三颗叫做变正见先惑啊，现在我们先讲到第二颗了，变不异一异啊，现在就清楚了啊。又翻回来，翻到刚才的第一册，第二课的遍不异一异又分成三课，最初解法，第二课解欲，第三课解止，就是作为总结，作为一个总结啊。那么最初一课解法，就是刚才所念之文，我们现在加以解释，由前理故，此缘成时，于彼依他起，非异非不异，由前面义理所显示义理的缘故，此缘成实性跟彼依他起性是非异非不异，非异非不异啊，也换句话说，也就是非异非异啊，这样子，非非异。非异就是非什么呢？非异，异就是不异啦，非不异就是异啦，非异啦啊，这个意思啦，就是非异非异啊的意思。异应真如非彼实性，叫落说异的话，那么应该真如就是非彼异他起的真实的体性，不异此性应是无常。假如说不易的话，那么此缘成实性应该是所谓无常，彼此最应尽非尽尽，则本惑智用应无别，以及彼此都应该属于清净非清净的境界，那么根本获得两智的作用也就应该没有区别了，这个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再看小字的加以说明，就是说彼依他性是通于染无停性，染无停性乃是获得智的境界，而此缘成时唯独见清净的境界，而不是染无的境界，乃是根本智的境界所对的这种境界，故不得定言不异，所以不可以决定说不易， 由此观之，马明为无名君使即征卢选，乃曰义而不义，如触破时选出一岁为定义也。由此理来观察，马明菩萨认为无名熏洗的时候，也就是金真如熏洗、啊、这个是旧的义而不义来说，如同触破的时候，我们触破的时候呢，完全是触到这个水，所以呢不决定是义。复而为耐受选非观真如，乃曰不义而义，如破洞时失性无动，非定义也。而护法菩萨认为阿赖耶识受熏洗非观于真如，这个是旧的不义而义来讲的。好像破洞的时候，破洞的时候呢，他的失性完全也不动，也都是如如不动的，你破无论怎么动，而这个失性呢根本就不动，所以那也受心，阿赖也是受心，谁不观真如啊？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非定义也，不决定是不同啊。若知真如定时受心，则因变异何名真如？假如执着真如决定实在受心行，那么应该真如还会变异了，怎么叫做真如呢？若知真如定不受心，则因真如不变一切。假如执着真如决定不受熏习，那么应该真如就不着变离，一切诸法离法性外别有诸法，何以一分无常一分常之外道，习二通法和生死之，离开法性之外，另外有这个诸法，换句话说呢，离开真如法性之外，另外有这个诸法，这个跟啊一主张这种有一分无常一分属于无常一分常的这种外道又有什么区别呢？习二种法，习空有二种之人啊，修习空有二种之人，何不好好生生的思维一番呢？这是无义大师对这一段的议论啊。好，接着以上属于解法这一课，接着第二课叫做解喻，体是比喻。云何恶性非义非一？如彼无常无我等性，无常等性与行等法义，因彼法非无常等不义，此应非彼共相。这个就是问套说，因而恶性非义非义呢？怎么哦？这个因同实性跟依他体性是非义非义呢？啊，下面的回答说，如彼无常无我等性，就是如彼无常无我等等的这个体性，无常等性，无常无我等等的体性与行等法义。跟那个诸行等生灭之法，假如是不同的话，假如是义的话呢，应彼法非无常等，那么应该彼行等，行等呢，也就是一切诸法啊，一切诸法啦，非无常等啊，一切有为诸法不是无常等等啊、哦。不义，此应非彼共相。假如说不义的话，决定是不义的话。那么此无常等无常无我等等应该非彼行等法的行等诸法的共相。好，我们再看这个小字的对这一段的说明，这个就是说无常无我等法，也就是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不但是无常哦，诸行又是无我，好像说了这个色无常，受相行识也是无常，像眼无常，耳鼻舌身意也都是无常，这个色法色尘是无常，色 分享这一处法都是无常。那么眼识是无常，乃至意识也都是无常，因为眼识求缘生嘛，既然缘生因为所生啊，它也是无常现的啦啊，乃至意识它也是差落在变化是吧，也都是无常。那么既然无常，那么就无我，你有一个主宰性吗？无我的缘故属于空吗？啊，因为空的人就是苦恼吗？就是不尽的苦恼吗？因此之故，这个五蕴十处十八界等等各有这个法体，这个叫做自相。而无常无我等苦空不净是周边一切诸法，这个叫做共相，叫做共相。这种的自共相它是不依不异，是不依不异的哦。假如说定义的话呢，决定不同的话，那么啊、哦、这个五蕴十处十八界不应该是无常一体无我等等哈。好，假如说决定是一啊，姑且如同这个色法跟无常既然是一，好，那么受想等等跟这个色法就不同的缘故了，应该就不是无常啊，那就是受想等等就不是无常啊，是吧？怎么可以怎么说呢？那么其余的就是可以比例而了之了，所以你啊，一定是属于非定义定义，不是决定是一，也决定是一，这样的啊，以这一通啊，这个啊，无常无我等性来比喻，比喻呢啊，这个圆成时跟依他起的情况，所以宋文呢，他就说了，故此彼依他非亦非不亦，如无常等性，是吧？他就是以这种法来这样比喻的啦。接着我们再看第三课，叫做结止，做一个总结。由此欲显此缘成实，于彼依他非依非异，法与法性理必应然，胜依数实，相待有故。由此欲显此缘成实，于彼依他非依非异，由这种的比喻所显示出一种缘成实性，跟啊这个依他起性是非依非异。因为这个依他起性的这种法跟缘成实的这种法的这个体性啊，那么理必应当，义理必定应该是如此，是非依非异。为什么呢？因为胜依数实必然相对待而有的缘故。怎么说相对待而有的缘故呢？下篇我们看这个小字啊，它有再进一步的说明。现在这个依他法跟缘成实性，它也是如此，也是非依非异。缘成实性属于胜依地，依他体性是数实地。那么这两地相对待而有的，所以呢也是不依不异，好像坡跟水是不依不异。不依不异哦，不依啊，泼是泼，水是水的，所以是不依。可是呢，啊，也是不依，泼也是这个湿性，水也是同样这个湿性，是不依啊，是吧？还有马、绳等等的比喻，也都可以根据这个好的思维。好，这个马绳啊、哦，这一条绳，绳是依他举性吗？可是它是什么成的？是马，马绳，这个马做的，而这个马比喻它缘成实性，所以呢啊，这个也是非非异的情况。好，那么讲到这一段之后啊，这个或者有人问到啊，这个是我们另外补充加以说明啊，根据五义大师啊，他这个观心法要理篇，我们再补充说明这一段啊，诸位就注意听了。我们这一段没有写下去太多了啊，没有写下去啊。那么他就问到说，就说必定正见真如啊 啊，这一段呢，啊，这一段这个我们移到等一下哈，等一下再说明，等一下再说明啊，就是下边一课再说明啊。那么我们再先看附表第四十五，然后再说刚才要说的这一段啊。我们先看附表第四十五，庚申叫做正一塔元辰之前祸，正见一塔元辰的前祸。非不正见此元辰事，而能见彼一塔其行。这是属于第三课，叫做崩啊变正见心惑。就是刚才的课文呢，我们看过了，是吧？好，这一课又分成两课，最初叫做造，第二课叫做别，现在是最初的造。好，非不正见此元辰事，而能见彼一塔其行。换句话说，先要能够正见这个元辰始性，才能够这个正见这个依他起心，才能够了知这个依他起心啊，所以有前有后的情况了，是吧？微不正见此元辰时，什么叫做正见呢？什么叫做见呢？第一个见不是眼见哦，也不是意识的比见哦，不然是什么呢？是无若听正见。无漏的这种智慧，牵制正见，这个见叫做圣慧啊，圣人的智慧亲手得的意义啊。这一段啊，这个受气解释这个见字，非不正见此元辰时，而能够见彼一塔其性。换句话说，必须要先正见元辰实性，才能够了知哦，这属于一塔其性。这个属于造，这把毕合叫做别。为达别又分成两科，最初是解释，第二成，成立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成前成就前面解释的这种义理。先解释是这一科，为达遍及所知性空，不如实之依他有故，闻彼之正正如意，不得自同方能了达依他体性如幻实等。这个就是说，为达遍及所知性空，不如实之依他有故。假如未能够体达遍及所知性是空无，就不能够如实了知依他体性是有的缘故。换句话说，这个地前等等位置啊，那么他还不能够了达遍及所知之性体是空无，终究不如实了知依他起性是有。因为呢，这种虚妄所执着力量来仗义比依他起，那么必须要除彼这个仗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有眼睛有毛病的时候，现在就这个虚妄的吧，是吧？想要除去这个疫病啊的这个时候呢，依他自性，依他起性自然就显现。这个了知，这个虚妄所执着完全是空无了。依照这个无门正缘成实，也就是了知依他。所谓呢，缘成实就是二空所显的真如啊。先要这个二空所显，哦，正道缘成实性，才了解，哦，这原来是依他其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对打遍及所知性空的话，就不能够如实了知依他体性有的缘故了。好，下边又问道，是吧？既然有知者，方了世俗，他为机为惑，到底是同时或者在后呢？这个回答就是说，无分别智，真正如意，福德智中，方能了达依他体性如幻实等。这个就是说，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证到真如之后，真如法性之后呢，这个获得智当中才能够了达了知同法，依他体性如同幻事等等这个有八种的比例。那么而不是最初见正见之位，一时就能够双见哦那么一时双见必须要第五地的菩萨之后以提佛，他才能够这样办得到同时的情况必须要第五地的菩萨 影帝之后的菩萨影帝佛才办得到。那通常的话呢，最初建的位置啊，最初建的位置啊，都是无分别之正真如之后获得智当中，才能够了达依他即性如同幻事等等啊，这个就是有先后的情况了。好，那么必须呢，第五地之后以及佛才是没有这种先后之别。好，这段过去之后呢，我们再解释第二课的成，要有成前，成就前面的啊所说的这种道理。随无始来心行所法，以能缘智相见分等，而无法执恒居行故，不如始之庄严所引自心行少，虚妄变现，犹如幻时阳焰梦境镜像光阴鼓响水月变化所成，非有是有，一如是意，故有松烟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皆如幻时等，非有而非真。好，这一段这个叫做成，就是成前，我们解释这一段。虽无始来心行说法，虽然无始时节以来一切一生心王心说法，以能缘志相见分等，以能够攀缘自己的相见分等等。什么叫做志缘志相见分等呢？这个就是说无始劫以来啊，我们一天一生都是见分缘自体的相，那么自证分缘自体来缘立自体的攀缘自体的见分，也攀缘自身的政治正分，那么政治正分它也攀缘自身的自证分的缘故，叫做缘自相见分等。那么虽亲得一他，然而无法执必其是等三心之心恒常具行的缘故，也就是具时升起的缘故，所以呢就不能够如实了之中原各种因缘所引申自体这个心王心少所以虚妄显现那么由此就不能够了解这个依他起心，就不能够了解依他起心。犹如幻事这种依他起心呢，就是好比是幻事，阳焰梦境镜像光阴鼓响水月变化所成就那么是非有是有，那么这个八种的比喻在大普鲁经402卷里边它有历史的文字就是说大普鲁经这么说，若菩萨摩诃萨欲解之一切法，如幻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空法如形相成如变化事，是唯心所现这些东西了是唯心所变现，它的若心若相呢不是空无的所以应当学这个波罗蜜道。所以这个比特的它这个文理跟这里是一样的。好，现在我们再进一层的解释，什么叫做幻视阳焰梦境乃至变化所成。我们就解释这一段那么什么叫做幻视呢？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明幻视的比喻，就是说注意就是注意听那么就是说色等所缘的六处，所缘的六处，那么它的体虽然是没有说定嫉妒的时候所攀缘的六处似乎又显现出来， 又好比这个范氏，他实无室友，病患之事，病患之事像什么呢？可以犯金为马，犯草木为人，病犯草木为人，这是所谓范氏的比喻。那么什么叫做杨艳的比喻呢？杨艳就是早，季氏间实无，季氏间实在的没有了，而有这个气势间显现出来，这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王心手之手显现。这好比阳光，它照射飘动的尘沙，然后闪耀，这个好像火焰。这个口渴之人呢，他看到这一种虚幻的境界，好像前面有水，有这个流水，他就跑过去了，好像渴路了哈，好，渴路的跑过去，哎呀，看不到，哎，又没有了啊。又是在前面，又追，哦，又跑到前面，又没有了，哦，到前面又没有，就是杨艳，是吧？所以口渴之人啊，或者是路了，看到这种虚妄境界，里面以为前面有这个流水啊，这个杨艳的比喻啊。那么第三属于梦境，什么梦境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外在气世间的爱。以及非爱的受用之别，好像梦中本来没有男女等等种种外境，而身体爱非爱境界的这种受用，好，这个叫做梦境欲了。好，接着镜像欲，镜像的比喻，镜像比喻什么？就是说一切诸佛没有实体，以这个善恶的事业作为缘助缘，而升起爱非爱之国，而这个国是虚幻的，好像镜中所现的影像，我们镜子当中所现的影像，我们了知也是虚幻的了，是吧？好，第五叫做光影喻，光影的比喻，也就是说诸法本来没有实体，然而因为诸事的这种这个转起，又好像由于弄这个影而升起种种的影像一样，这个叫做光影啊。第二，鼓响，什么的鼓响的比喻呢？就是说诸佛本来没有实体，而转起种种言说细论的相状，这个就好像空谷的回响。我们到这个空旷的这个溪谷，到深山里边去，空旷的溪谷，我们一喊，对方就回响啊，是吧？这一种空谷回响，没有实在的音声。好，接着水月喻，水月的比喻，就是说一切诸佛所攀登的境界没有实体，而定心能够升起如实的了知，如实的这个照见的这种心法，那么好比水中的月不是实存，然后因为它的这个体性是澄清，才能够显现这个月相一样的啊，给这个诸法所攀登的境界没有实体啊，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水月它这种比喻，接着第八叫做变化，变化的比喻，就是遍地所值的这种有情，虽然是没有，然后正真的诸位菩萨为了哀民利安乐，依他所体的诸有情之略而受生其中，好像这个恰恰好像呢，这个变化实在是不存，而能够成就一切事啊，这个叫做变化啊，到这个比喻啊，这个变化所成啊，非有是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上是显示出依他体性的这个比喻，如此八种的这个体呢，它非实有，是属于虚妄而有啊，是彼真有啦啊，这个是彼啊真有，所以叫做依它是非有是有，依如是意，依于如此的意理，故有颂言，所以有这个颂，这么说就此或言经的颂文，这么说。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皆如范氏等 虽有而非真啊，这种意思呢，就是说微不见真如，换句话说啊，并非不这个正见真如，也就是圆成实性啊。假如不正见圆成实性的话呢，啊，也就是依他起心，也就不能够了解了啊啊。你看，也就是并非不正见真如，而且能够了解一切诸法。都如同凡事等等，凡事等这个等于了啊，等于什么？阳夜梦境镜像光阴故像水月变化，这些虽有而非真，虽然有而不是真有啊，就是非有是有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就是说，虽然依他有，然而非真有，要必要呢见到这个真性之后。才能够这个见到这个依他起心，所以啊，这推手寄送跟长行文意理是相同的。好，说过这一段之后，我们再加以补充说明。刚才我们所想要说的这一段，好，这个就是五义大师他啊，他这么这个假设问答，先这么问好，走了。假若必正见真如。方有依他起性啊，假如必须先正见真如了，才能够了知。